Ποιος λέει είναι η Βάβηση. FBI 在敲警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比以往更无耻，更具破坏性。美国劳工组织赞扬众议院美国竞争法，力挺芯片产业发展，强化与中国竞争。弃于中国，养于美国，美国之音专访冬奥选手凯·欧文斯。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即将代表美国出战冬奥会的17岁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欧文斯，在一岁多时被一对美国夫妇从中国收养。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他分享了家人对他的支持以及即将代表美国出征的感受。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与哈里斯副总统分别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发出新年贺词，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
像我们知道呢，今天这个是大年的初一啊，农历的大年初一。那拜登总统呢，还有哈里斯副总统以及第一夫人跟第二先生呢，他们在这个1月31号，就是农历的除夕夜呢，跟白宫的幕僚在白宫度过了这个除夕夜，并且呢，在这个白宫的大厅上还挂上了大红的灯笼。那拜登总统也在推特上发出了照片，看到呢这个拜登总统第一夫人他们跟幕僚亚裔的幕僚站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大红灯笼的前面。此外，第一夫人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发了照片，有他拿着礼物篮子分享春节贺礼给幕僚的照片。那拜登总统是在推文当中向所有欢庆农历新年的人致上最温馨的祝福，并且祝贺未来的一年平安繁荣以及健康。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政府的这个白宫有17%的幕僚以及26%的军职官员是亚太裔。此外呢，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在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总统接下来将会针对这个农历新年发表正式的贺年声明。而此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过，今年是水虎年，象征着冒险、热情以及充满力量、勇气以及活力。白宫将会在2月初举办线上的贺年活动，借此机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财源滚滚、和平繁荣。而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呢，也发表了视频来祝贺农历新年。那么在这个加州的旧金山长大的他说呢，小时候母亲会带着他跟妹妹来参加当地农历新年的游行。哈里斯在视频当中说，农历新年代表着新希望与新开始，今年的虎年象征着力量、自信以及勇气。他期许大家在新的一年都抱持着希望。我们也知道哈里斯副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半个亚裔血统的副总统。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本周登场前夕接连发声，要求保护美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及个人隐私。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领袖1月31号致函美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保护即将在北京参赛的运动员的言论自由和数据隐私，并减少他们接触任何涉及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联邦参议员默克利和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对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可能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惩罚感到担忧，呼吁应该要认真对待这一威胁。信中要求美国奥委会积极努力与国际奥委会、其他国家奥委会和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以确保制定计划和程序来保护运动员免于因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遭受惩罚。多位国会议员也在不同的场合警告说，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处于一个高风险和潜在危险的政治环境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1月31号晚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主要讲述了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说这些威胁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厚颜无耻，更具有破坏力。他说各界一起集中应对这种威胁是生死攸关的。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有2000多起调查集中在中国政府试图盗取美国的信息或技术，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的观念、创新和经济安全构成比中国更广泛的威胁。中国在美国启动了大规模复杂的黑客盗取项目，比所有其他主要国家加起来的程度都要高。美国联邦调查局大约每12个小时便启动一个反中国间谍的调查。他举例说，中国最近对微软邮件系统的黑客行动，在仅一次行动中就令10000多美国公司的系统受到损害。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星期一发函给国会议员，表示全力支持美国众议院正在推动的美国竞争法案。该法案强化与中国的竞争，力促美国的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并改革美国一些重要的贸易法规。会员人数高达1250万的劳联产联赞扬美国竞争法案中的条款有助于限制中国侵略性的非贸易扭曲行为对美国生产、就业和薪资造成的下行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劳联产联的信函表示，法案中用于支持芯片生产的520亿美元资金，对解决目前严重影响汽车等行业生产的持续芯片短缺至关重要。美国众议院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就竞争法案进行表决。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星期三也将应邀前往众议院，向民主党籍议员介绍竞争法案的重要性。在 NBA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坎特看来，北京冬奥与维吾尔人遭受的种族灭绝无法分离，而国际奥委会与中共同声相应，所以无法信任。他理解运动员备战4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渴望到运动舞台竞技，但他认为价值和原则比金牌更重要，大家应该站出来发声。坎特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已经不再使用北京冬奥赞助商的产品。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ey are corrupt, and they sleep in the same bed with China. So whatever they're saying, do not believe that. Whatev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s saying, do not believe them, because they are pretty much a puppe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hame on, again,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that organizing games in a country where there is genocide happening.Right now, while we're speaking. And I actually call the games genocide games. Diplomatic boycott is not enough. But I hope that more courageous athletes will come out and speak. A person has to be crazy to travel to China right now because of coronavirus. I understand the perspective that they work 4 years or even more to get to that point, to go to Olympics, right? But...There are bigger things than winning a gold medal, like values, like principles. You kno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present the core, you know, values of Olympics, like, you know, friendship, respect. They are a brutal dictatorship. They don't respect human rights or freedom, and they hide the truth. So all the athletes are there. Think twice before you go on there. And also, Team USA just announced,a week ago and said all the athletes coming to China, make sure you have a burner phone because China will tap into your phone. And while you're there, you're not allowed to make any kind of statement about politics or any kind of, you know, the system that, you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doing. I mean, that should show the athletes one more time that what they're dealing with.And I feel like to all those, you know, companies or corporate groups that I have so many people and so many athlete friends that just because of what they're doing, all the, you know, the corporates and companies, they stop wearing or drinking, you know, or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orporate groups or companies tha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lympics. So I understand there are so much money involved and there are so much business involved, but come on.You know, you guys have to be better than that.
2005年的10月10号，安徽的一名孤女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16年后，这个女孩将回到她出生的国度，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绽放光芒。她就是17岁的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欧文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对她进行了专访。今天我们就邀请魏之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魏之你好。
卡拉你好。
魏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凯·欧文斯，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那凯·欧文斯呢，其实他初出茅庐就获得了很多的殊荣，比如说他14岁的时候就赢得了北美猫跳滑雪比赛的冠军，是在该赛事夺冠的最年轻的美国选手。而在2021年的时候，他是取得了世界杯双人猫跳滑雪的第一名，那同年呢是获得了年度最佳新秀奖。欧文斯说呢，他能在滑雪比赛中获得这么好的成绩，他养父母是功不可没的。那他们是生活在这个滑雪圣地科罗拉多州。那爱好滑雪的欧文斯夫妇呢，很早就发现了凯的潜力。那为了成全女儿的事业，在凯5岁的时候呢，为了让他离这个训练场更近，他们是决定搬家。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访片段。
Extremely lucky to be adopted by my parents that I have now, and that they love skiing. You know, like, who knows, if I wasn't adopted, what I'd be. I probably would never have made it to the U.S. I would probably be kind of just a hopefully normal Chinese citizen. Or if I was adopted by anyone other than my parents, then I could have a whole different life. So that's crazy, and I'm just super grateful for my family.Skiing and I love the training, and I enjoy the process of kin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athlete, and I enjoy kind of my career. So I think that has a lot to do with it. And yeah, I'd say work ethic. I like to work hard and get better every day. They have just supported my passions. Competitive mogul skiing has always been self-driven. I'm a competitive person, and I love competing in moguls. So they've always just supported me. They've never really put a ton of pressure on results or performance, but they're just super proud of all my accomplishments.
Get up, Kurt. Get up.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was raised here, and I consider this my home. So I think representing, being able to compete for the Olympics is just such an 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 And so I think if you're proud of the country you're representing, then that's all that matters.The U.S. ski team and USOC, so the Olympic Committee, has taken lots of precautions to keep our athletes safe. And as an athlete, I don't currently with our training camp, we stay in what we call a bubble. And so I don't enter any public spaces or do any of that. I stay masked when I'm around others, say on the ski hill. But aside from that,I know China and the Olympics is taking their precautions, and so I hope we all can continue to just stay safe and get to compete. I want to see the Great Wall. I've been on it before. I'd like to go to the Forbidden City. I'd like to return to the town that I was born in, or the province, so Anhui Province.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named Bodhi who'sborn in Sichuan province, so I'd like to see that province, and you know, Shanghai City, Beijing City, would all be incredible places to explore.
那凯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市，那被父母遗弃在当地的乡政府门前，在被公安部门发现之后呢，就把他送到了儿童福利院。那在那里呢，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陆诗琪。16个月的时候，他被美国的父母收养，并且被取名为凯·欧文斯。那起凯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因为中文的这个音译过来有凯旋的意思。那么像美国很多的其他从这个外国领养的孩子一样，凯从小就接触中国文化，跟其他从中国领养的孩子一起学习中文，学一些中国菜，然后庆祝中国节日等等。他说呢，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更多的学习中文。那虽然欧文斯夫妇是没有给凯的滑雪事业任何的压力，但是凯说呢，因为他的表现还有他所在的滑雪学校，其实他的父母是有想过他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的。那去年的夏天呢，凯和父母曾经计划要到中国旅游，一方面呢是为了备战北京奥运，那么另一方面呢是为了让他了解和体验中国的文化，但是由于新冠疫情，那次的旅行不得不被取消。那他说这次回到中国比赛对他来说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圈。主持人，
是魏之，我知道你写的这个有关于凯欧文斯的文章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发表之后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么网友和读者对于凯的故事都是怎么反应的呢？
我们看到许多的网友呢在评论当中表达了对凯的欣赏和赞扬，那祝他能够在冬奥会取得好成绩。我们一起来看几条这个网友评论吧。对，我们看到一些网友呢是就是称赞凯欧文斯是好样的，然后说凯欧文斯是非常幸运的，然后说中国有多少人就是遗弃了多少的女童才会出现这样的顶级的运动员，那么还说呢用冬奥会奖牌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是正确的。然后另外呢，然后他们还说呢，今年最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凯去中国参加这个北京冬奥会。那么也有人说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成长教育环境和人民的这种包容自信。那么还有人说呢，说小姑娘是幸运的，小姑娘更是好样的。对，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网友对凯欧文斯是表达了这种称赞和这种期许。然后呢，其实另外呢，这个故事也是引发了一些网友对中国孤儿的这种讨论。比如呢，有一位网友叫 Sharman Chen， 他就说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父母才是真正爱他的父母，在中国能够成为滑雪运动员的机会基本上等于零。那他现在生活非常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能平静地看待自己的这个生母重男轻女。毕竟从本质上来讲呢，这个是中国的贫穷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 Charlotte， 他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管怎样的人呢在美国接受教育都可以变得很优秀，这才是美国优势的存在。那么另外就是美国的优势就是在于教育方面，就是中国的小孩子是黄种人，只要在美国成长起来的人就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这说明美国是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位叫做叶子的网友呢，他说以前很多的美国人会收养亚裔小孩，这很正常也很有爱心，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取得荣誉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每个人为自己国家争取荣誉都值得尊敬。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凯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冬奥会的比赛了，我们也将网友希望他平安健康、比赛顺利成功的祝福传达给了他。那他也是对我们的网友和读者表示了感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给我们带来凯欧文斯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过去的八年里，乌克兰一直处于持久的戒备状态，不断受到俄罗斯干预领土的威胁，在担忧和紧张局势导致了许多平民寻求参加军事训练，为发生冲突做好准备。来看记者里卡多·马奎纳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Зде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учиться боевым навыкам, чтобы помогать армии защищать Украину.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нет такой страны, как Украин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ее нужно подмять под себя.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не смог это сделать, меня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Украине, уничтожая все, что можно уничтожить в Украине изнутри, ну, ост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одно –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альше предплечье. Раз,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Левая рука. Раз, два, три. Так ты. Так ты. Полным раз.
Наши командиры говорят одно. Чистим зброю, готуемось. І не панікуємо. Це українське.
中国在欧洲不断扩大影响力和经济力量，这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得到了褒贬不一的反应。来看美国之音驻雅典记者洛朗·劳克林的报道。
自从中国航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接管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的管理以来，该港口集装箱码头处理的吨位增加了5倍，并且正在创造就业机会，但一些工人说他们没有看到好处。希腊船东尼古拉斯·维尔尼克斯则是其中一位感到快乐的。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对生意有利。
The investment that was made by the Chinese company COSCO in the managing company of the Piraeus port is very positive for Greece.”
但该港口工会副主席康斯坦丁诺斯·斯皮罗普洛斯表示，大部分新投资都进入了集装箱业务，将他工作的船舶维修部门甩在了身后。其他令他沮丧的事情还有，在他的部门，200名男性必须共用一个厕所。
So all the guys working in this ship as a crew and as repairmen, they all have to.To deal with this toilet and clean their hands in the COVID years.
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现在拥有该港口67%的股份。2016年，中国驻希腊大使表示，比雷埃夫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环节。他还谈到了希腊成为地中海这一地区交通枢纽的潜力。根据当年签署的合同，中远承诺立即购买该港口51%的股份，5年后再购买16%的股份。他还承诺在港口投资2.94亿欧元，但造船厂工会主席瓦西利斯·卡纳卡基斯说，这一承诺没有在5年内兑现。
Instead of imposing the penalty, we granted them the additional 16%.And an extension of 5 years for implementation. This is catastrophic because if this place stays like this for 10 more years, none of us will be here.
That's one of the issues with becoming dependent on China. I think China has helped Gree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iraeus. But if you become unhappy with the Chinese presence for whatever reason, you're now stuck because who else is going to come in and take over that port the way that, you know, and operate it the way the Chinese have? Nobody.
中远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维尔尼科还是国际商会组织的主席，他表示中国的存在是他的国家受益，特别是考虑到希腊最近摆脱了长达10年的金融危机。
Piraeus is developing or in fact is the fastest growing port of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cargo ships visit Piraeus.
比雷埃夫斯港务局主席于增刚表示，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来支持港口和周边社区，但卡纳卡基斯质疑港口工作的质量。
Temporary and low-wage positions have been created.
虽然一些港口工人担心工资和工作条件，港口的其他人正在寄希望于其中国业主将带来的业务。美国之音洛朗·劳克林，希腊雅典报道。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湖泊索尔顿海的边缘，生产商正在筹备加速提取制造电动车电池所需要的核心材料锂。在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个大型地热能源库有望减少美国对进口外国金属锂的依赖，并能够满足汽车制造商不断增长的需求。
There's not too many lithium sites that are known in North America, but there's a few. This is definitely the largest known here in North America. My guess is this will end up being the largest lithium production site globally once we fully develop it.
I believe that the publicity surrounding it is instigated a lot by the companies that are trying to get their foot in the door here at the Salton Sea.
They come in and make some meetings, some guys, and they told us they're going to be openings.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jobs for people around here.
Things done here. And you're in the poorest county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right now you're in one of the poorest areas in that poorest county. A little help, a little more work, a few more things would really help out.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